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导向呢，现在很明显，他想缓解大城市的这种拥挤，交通的拥挤和生活环境的拥挤，平衡一下人口的这个分布。那么我认为呢，它的出发点是应该有好的，但是就是说对于鼓励留学生去边远地区的大学的话，这个我就有点杯水车薪的感觉，因为这人数不是说能够起决定性那缓解你这个拥挤状况的一个因素，不是能够起决定性的。假如说基础设施还没有改善的话，即使没有国际留学生来读书的话，你的拥挤程度也是不能改善很多的嘛，就是说他们起的不是主要作用。但我认为主要还不是因为缓解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的一些拥挤，我认为它的出发点可能是应该是鼓励边远地区的发展，因为边远地区接受留学生的人数还是比较少的嘛，相比在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来说，那么边远地区大学接受国外留学生的人数比例都是小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是主要的。
有一个数据啊，跟您的观点非常的契合，那么就是澳大利亚边远地区研究所在五月份的时候发布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说呢，全国150多个偏远地区的澳大利亚出生的居民人口数呢是正在下降，如果能每年额外增加，就是说3000个移民配额到这些地区的话，就能阻止一个下降的趋势，就是说下降的趋势还不是很大。那么相比于说大约是每年的移民数量将近20万来算起的话，3000个并不是一个大的配额。那么您觉得通过调配留学生在偏远地区的配额来去弥补这个3000个名额的话，觉得难度大不大？
我认为应该难度不算太大。为什么呢？这个数量并不是特别大嘛。再一个就是说，有志于留在澳大利亚的同学，假如说想得到就是额外的分数，就是说因为你去边远地区居住或留学的话，不是有加分嘛？假如说他们觉得这个加分对他们很有利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有的人会做这个选择，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可取的。但是就是说能不能达到政府所想的让他们留在边远地区，那么就是另当别论了。是不是能够留在边远地区生活，那么取决于是不是能找到工作，取决于适合他居住的环境，这些就不是说一个大学能够起作用的，而是说整体社区应该共同起作用才能够把他们留下来。
学生在读书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去工作来弥补自己在读书这个时间里面的生活的一些支出，偏远地区您知道工作机会也不像大城市那么多哈。如果说将来不论是他们求学还是毕业之后，限制这些留学生和毕业生在偏远地区的这个实现的话，光限制就有用呢，还是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或者是措施呢？
我觉得政府应该认识到，就是说政策的鼓励仅仅鼓励是没有用的，而且必须是有配套的设施、配套的政策跟进才可以。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大学生包括国内学生包括国际学生在内，就他们毕业以后就业的可能性和拿到好工作的这个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大学期间是否有过工作经验。不管国内学生还是国际学生也好，在大学期间有过实习有过工作经验，对他们将来找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起很大决定性的一个因素。那么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很多留学生去了边远地区大学，那么周边没有适合他们实习的公司的就业机会在大学期间，那么对他们将来就业是不利的，那么也就不会留住他们。所以我觉得政府一方面在鼓励留学生去边远地区留学的同时呢，还应该考虑到这些配套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边远地区大学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些实习方案，比如说你在大学期间我们有组织的跟公司大公司或者是大城市的公司有一些协议，可以给他们安排实习机会，给他们安排暑期工作机会等等，这些配套措施要是跟进了，那么对于学生将来找工作是有利的。假如说没有这些设施，光让他们去留学，然后周边有没有很多能够很容易获得的就业机会实习机会，那么对他们是就业是不利的。
那么除了鼓励偏远地区的发展，政府的这个导向之外呢，另一个方向呢，就是说让澳大利亚的人口分布更均衡一些啊。在9月20号，澳大利亚统计局跨州的人口移动的一个数据显示呢，昆士兰州依然是跨州移民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也就是州之一。您觉得昆州有哪些经验是值得这个人口分布方面借鉴的吗？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洲际迁移哈，洲际迁移昆士兰一直是净得的，就是它的那个迁出的人口少于迁入，就是说它净迁入人的地区。昆士兰州一直这么多年都是好像只有一两年是负增长的，就是迁移增长。那么我觉得昆士兰的这个净迁入人口这个多呢，主要是因为各个方面，并不是说昆士兰大学有多大吸引力，而是昆士兰有比如说有很多是退休以后的人员迁移到昆州的，这是一部分人，尤其是在和西南威尔士州交界处这些小城市里头，很多人是从大城市退休以后迁到昆士兰的，因为你的房价比较低一些，那么他们很多人卖了墨尔本和悉尼的房子以后呢，他到昆士兰叫退休迁移，这个很大的比重。还有前一段时间他那矿业的发达也使得他们有一些采矿业方面的就业机会也有，那么还有就是它的气候生活方式也是比较有吸引人的，那么综合方面综合起来他们昆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但是呢还没有人指出来昆州的大学吸引力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而是说其他方面是主要的因素，吸引洲际迁移人口迁移到昆州的一个原因。昆州的这个净迁移人口多和现在我们想要平衡人口分布还是不太一样的，现在政府想导向是更偏远地区，那么昆州很多地方不知道是否在它这个边缘地区之列。
郭教授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网友也问了，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解决这个人口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呢，他们会通过迁都或者是迁首府城市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人口分布就是比较密集的情况。他说为什么这个州政府不带头迁到这个偏远地区呢？您觉得如果是通过政府来迁这个首府城市或者是迁首都的方式来解决人口平衡问题的话，有没有效呢？在澳大利亚，
我认为澳大利亚的这个首都这个作用并不特别大，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家的首都堪培拉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并没有起到所谓的国家中心的这个作用嘛。那么在国家的首都你都没有起这样作用的话，那么州政府所在地迁到一个边远地区它也不能够起到那个人口重新分布的作用，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是个小政府的职能嘛，政府的职能很有限，那么大部分的职能还是非政府的职能，社会的职能，就是企业啊这些公司啊这些主要的雇主，那么政府职能是有限的。那么即使迁都，比如说西南威尔士州的州政府那么从 CBD 迁到 Amadale 或者说迁到其他城市乌伦港，那能够只能把政府职能搬过去嘛，就是说作为你其他不能跟进的话人口还不会跟着走。这个政策是一个新的，我们还有待观察，就是说对将来留学政策的一些变化呀或改进或者是改革吧，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我的希望澳洲政府呢在实行政策的同时呢要全面考虑，不是说治表看见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全面的也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在哪儿。比如说人口的分布的不均匀，那是什么样产生这个分布不均匀呢？是为什么有的地区是人口的负增长，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这种全面政策考虑才是应该可取的，而不是说看见一个现象就解决这个一个现象的问题。
非常感谢郭教授，谢谢您。
好，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